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要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想跟大家复习一下整个哥林多教会在当时他们的一个情形。从哥林多前书到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见哥林多教会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世俗化以及他们的骄傲。他们深深受到当时社会文化里面那种物质主义以及那种服侍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影响，所以当他们接受基督成为基督徒，他们的属灵观仍然受这一种文化的影响，以至于他们认为知识，拥有属灵的知识就是属灵，他们高举这些属灵的知识，而且他们也高举个人特殊的属灵的经验。他们以拥有属灵的知识、属灵的恩赐、属灵的能力来夸口。当保罗离开哥林多，后来就有一些假教师和或者说是假使徒来到哥林多，而这些假教师或者是假使徒，他们到了哥林多，他们就传讲一个健康与财富的福音，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成功神学的福音，就是你信耶稣得平安、得喜乐、得顺利、得财富，样样通达。所以他们到了哥林多就传讲这一种健康跟财富的福音，传讲一个哥林多人喜欢听的基督和圣灵的教训。他们爱听的是那些基督为他们做了什么，使他们可以得福气。他们喜欢听的是圣灵的能力，能够使他们怎么样能够蒙神的祝福。而且这一些假教师也应许要带给他们健康、顺利、财富、从苦难中得解脱等等。不但如此，这一些假教师是非常有雄辩的口才，而且他们用他们自己属灵的经验以及他们行神迹的能力来夸口，同时他们也以他们拥有物质的丰富来证明他们是蒙神所祝福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保罗他所传的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样的一个福音，以及这个福音的信息具体的表现在他为福音受苦的生活当中，就遭受这一些假教师以及一些哥林多信徒的批评和攻击。也因此到了哥林多后书，保罗他已经他使徒的权柄已经受到很大的质疑，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第一节，主要就是保罗他为他自己使徒的事工提出辩护。那么在十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保罗他说明他承担这个使徒的职分所受的苦，乃是他所传的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必然产生的结果。不但如此，他这些他的受苦也是这个信息具体的一个表现。这是他在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所说的。但是他这样的受苦却是能够被神所使用来叫人得以认识神，同时他能够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使徒的职分，完全是出于神。到了第三章一到六节，保罗说他对于他有能力足以承担这个使徒的职分他有信心。 为什么他有这个信心呢？因为他深知透过他做使徒所受的苦，圣灵得以做工而产生果效，这就是一个证明，证明他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使徒的职分。而三章的第七节到十八节，保罗他提到，由于他蒙召做新约的执事，而他蒙召做新约的执事是凭着圣灵，也就是说是靠着圣灵来工作，所以他就有一个确据，他相信透过他的生活以及他所传的福音，圣灵会继续不断地把神的荣耀向别人来显明，所以因着这样的确据，他就放胆地来传讲这个福音，并且当他受到攻击或者为这福音受苦的时候，他也不丧胆。所以接下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他两次在四章第一节、四章十六节两次提到说，所以他就不丧胆。在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提出他为什么不丧胆的原因。他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原来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是神的怜悯临到他，使他从逼迫神的教会转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因此他说他在罪人中是罪魁，他是这样子领受神的怜悯，使得他能够成为一个属基督的人。不但如此，神还呼召他来 为神传扬这个福音，承担这个使徒的职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怜悯。不仅他的蒙召，不仅他的得救和他的蒙召是出于神的怜悯，而且他靠着圣灵所做的工作也是出于神的怜悯。这一切都显明是神向他所施的怜悯，是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做工，所以呢，他不丧胆。不但因为神的怜悯显在他的生活当中，显在他的传道事工中，使他知道神在他生命中做工，所以他不丧胆。同时接下来他还提出第二方面他不丧胆的原因，他传道的动机和他所活出的品格也证明他不丧胆。而这一个他传道的动机跟他活出的品格，在这里保罗刻意跟那些假教师来形成对比。首先他用负面来叙述，他说他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他首先说他传道的动机，他把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那些反对保罗的人，他们是企图用一个敬虔，虚假的敬虔以及假冒的属灵的能力来遮盖他们真正的动机，但是保罗却和他们不同。保罗他传道的动机是出于神的怜悯，是因为神的怜悯临到他，才使他呼召他，才产生他传道的动机。同时他所活出来的生活是因为受圣灵的引导所活出的一个属灵的品格。所以呢，保罗他不需要像这些假教师一样行一些虚假的事来遮盖他的动机，他的动机是纯正的，他生活的品格是出于圣灵而活出的一个属灵的品格，他不像这些假教师。所以他说他弃绝这些暧昧可耻的事。不但如此，他说他不行诡诈，他也不谬讲神的道。正面的来说，他把真理表明出来，他公开的来宣讲福音的真理，所以他就可以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他公开的宣讲神的真理，他说这样 他就可以在神面前把他自己推荐给个人的良心。这个他可以在神面前把自己荐与个人的良心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保罗他在神面前存着一颗清洁的良心。我们刚刚说了，他的动机是纯正的，他活出的品格是一个属灵的品格，所以他在神面前是存着一颗清洁的良心。所以他不是以宣讲他自己，不是以讲说他自己的重要来传讲这个福音，以至于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可以放胆的诉诸于每一个人的良心，因为他存着清洁的良心来传讲福音，不是来宣讲自己，以至于他向人传的时候，他就可以放胆的诉诸于他们的良心，指向他们良心。而那些凡是因着神的怜悯也存有像保罗一样无愧的良心的人，他们听见了就一定会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并且也会接受保罗就是神所差来的真仆人，以及是神忠心的仆人。这就是保罗说他可以公开的宣讲福音，好叫他可以在神面前把自己荐与个人的良心。所以在这里，保罗他说他不上胆的原因，他不像那一些假使徒，这些假使徒他们传道的动机是不纯正的，他们以一个虚假的敬虔来遮盖他们的动机，其实他们是为利混乱神的道。这是在第二章十七节，保罗说他们是为利混乱神的道，所以他们想要从哥林多教会来得到新资的付给，而且呢，他们就因此传一个健康财富的福音。他们自己的生活是一种骄傲自大、自吹自擂的一种生活。然而，保罗却不是如此。保罗他因着神的怜悯，他能够认识基督，并且被基督差派来传这个福音，所以他传道的动机是纯正的。所以他叫人不花钱可以得福音，他也不从哥林多教会受这个薪俸，而他所传讲的是十字架的信息的福音。同时他自己也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而过一个受苦的生活，所以他这样的传道的动机和品格和生活，就是他为什么可以不上胆的原因。但是这里保罗说他可以在神面前把自己荐与个人的良心。如果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在讲第三章的第一节，保罗曾经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推荐他自己，但这里为什么他却说他可以在神面前把自己荐与个人的良心？严格说起来，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乃是说他不自我举荐，但是他确实推荐他自己。什么叫他不自我举荐呢？意思就是说他不必靠着别人写一封推荐信来推荐他。哥林多教会的存在就是神为他写的一封推荐信，他不需要像我们今天要申请工作、申请学校，我们需要有人来写一封推荐信来推荐我们。保罗说他不需要这样自我举荐，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存在就是神为他写的荐信。但是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保罗确实说他推荐他自己，他推荐他自己乃是他向人指出神在他身上的怜悯，他是罪人中的罪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却临到他，拯救他，而且还呼召他做承担这个使徒的职分。神的怜悯使他可以以一个纯正的动机，叫人不花钱能够得福音来传扬神的道。神的怜悯使他能够存着一颗清洁的心， 公开的来传讲福音的真理，不传讲自己，可以诉诸于别人的良心，领人来归向基督。神的怜悯也引导他受圣灵的管理，活出一个有属灵品格的生活。所以呢，他推荐他自己，乃是告诉别人神的怜悯是如何临到他这一个罪魁的身上。那么因此保罗他一方面表明他不上胆，但是同时也隐含了如果他所传的福音被人拒绝，不能够因此就来质疑他传福音工作的果效，因为他的传道是出于神的差派，而他传道的动机是出于神的怜悯而产生的，而他的传道的品格以及他所活出的生活都是出于神的怜悯在他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所以如果他所传的福音被拒绝，绝对不是因为他的缘故，不是问题不是出在他的身上，所以不可以因此来质疑他传道的工作的果效。这是攻击保罗的人，他们对保罗攻击，他们攻击保罗受这么多苦，而且显然保罗的工作的果效在他们眼中也攻击他，他工作的果效不是非常有这个所谓的成功。那么保罗既然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拒绝领受他所传的福音责任不在他，那么责任在哪里呢？接下来保罗就提到，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保罗指出问题不在他，而在那些不这些灭亡的人身上。换句话说，这些灭亡的人是就是责任是因着他们福音被蒙蔽在他们的身上。那蒙蔽这个动词，它的名词就是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那个帕子，摩西有一个帕子遮盖，所以呢，以色列人就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因为他的脸因为接近神而发光，所以以色列人因为这个光很惧怕。而这个帕子这个名词的动词就是这里翻译成蒙蔽。换句话说，保罗是继续使用第三章摩西的帕子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人心的刚硬。以色列人当年以色列人的心是刚硬的，所以那个帕子还蒙着，使他们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保罗就用这个蒙蔽来继续说明这些灭亡的人他们的心是刚硬的。所以呢，保罗的福音被蒙蔽是因为他们的心刚硬，他们不能够明白神的福音，乃是因为他们在属灵上眼睛是瞎的。但是接下来保罗就说明他们为什么会眼瞎的原因。保罗强调不是因为他的工作没有果效，是因为这些灭亡的人他们眼睛是瞎的，属灵眼睛是瞎的，他们的心地是刚硬的。但为什么他们属灵眼睛会瞎呢？接下来保罗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他们属灵的眼瞎，保罗把它归诸于是因为这世界的神把他们的心眼弄瞎了。那这世界的神就是撒旦，所以是撒旦把他们的心眼弄瞎了。但是保罗在这里称撒旦为这世界的神，意思是说撒旦的能力乃是受限制的，在神绝对的主权、神的旨意 和神的允许之下，撒旦暂时可以来掌管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看约伯记，我们知道神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神的众子就是这些天使就来到神面前，撒旦也来到神面前。神就问撒旦说，你看到我的仆人他行为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再也没有一个人像我的仆人约伯这样。撒旦就说，因为你用竹篱笆四面保护他，他有财富，有十个儿女，有名声，他过了一个很稳当的生活，所以他当然敬畏你。神说，好，你可以去试验他，但是你不可以取他的性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撒旦只是这世界的神，意思就是说在现今这个世代，神的主权和神的旨意，他允许撒旦暂时在现今这个世代可以来掌管这个世界，他可以使这些灭亡的人眼瞎。但是当神的国度实现的时候，撒旦他也要被毁灭。事实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就已经打败了撒旦，换句话说，撒旦是已经被打败的人。不过神仍然允许他现在在现今这个时代还可以在这世上来掌管这个世界，不过他是注定失败，而且是已经被打败。因此当神的国实现的时候，他是要被毁灭。虽然这些灭亡的人福音被蒙蔽，是蒙蔽在这些灭亡的人身上，但是在这里保罗讲到是撒旦使他们眼瞎的时候，保罗却说此等不信的人，此等不信的人。所以这些走向灭亡的人，虽然是撒旦的工作让他们眼瞎，但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不信，以至于他们走向灭亡的责任，其中有一部分也在乎他们自己，因为是他们不信。然而撒旦使人眼瞎带来什么结果呢？保罗说，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撒旦使他们属灵的眼睛瞎，他们就不能够看见福音的光，也就福音的光就不能够照在他们里面。我们晓得瞎眼的人是看不见光，所以撒旦使他们属灵眼瞎，这个神福音的光就不能够照在他们心中。而这个福音的光，保罗在这里说，就是基督的荣耀。福音就是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就是讲论这位荣耀的基督。而保罗说这位基督是神的形象，在这里保罗说基督是神的形象，最主要的意思乃是说这位基督乃是神子道成肉身。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知道这个道就是神的儿子，而这个道成了肉身，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成为我们人，他降世为人，成为我们这样子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所以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就把眼睛不能看见的神把它显明出来，这就是耶稣是神的形象的意义。他是神的形象，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到每一次神向人显现的时候，都是以人形来向人显现。亚伯拉罕在他住的帐篷看到有三个人来到他那里，我们知道其中有两位是天使，其中一位是耶和华，但是是以人形来向人显现。但是当然这种显现绝对不是神完全的显现，这个只是神要好像说要屈就我们人的有限，神以这样的方式来向人显现，而且这都只是一个部分的显现。神的荣耀是住在人不能见的光中。那么所以基督是神的形象，这位 人不能见的光，住在人不能见的光中的这位神，人眼不能见的这位神，现在基督却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于是他道成肉身，就具体的把这个不能看见的神就显明出来。但是这样子的一句话也显明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的里面，换句话说他就是神。好，所以这个撒旦的工作叫人眼瞎，使得人不能够看见基督的荣耀，而基督就是那位荣耀的神具体的彰显出来。这是保罗说明为什么这些灭亡的人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他们的心是刚硬的原因。但是接下来保罗提出另外一方的原因，他们拒绝保罗就证明他们的心是刚硬的。第五节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保罗说他所传扬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不是传自己，从负面的来说，他不是在传他自己，他不像那些假教师，他不是以讲述自己来讲论自己的重要来传这个福音，他不是在讲论自己。而他在讲论什么呢？他在讲论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中文的次序把那个次序颠倒，说基督耶稣，他所讲论的是这位耶稣基督是主，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就是神所高立的弥赛亚，而他被钉死却从死里复活，并且已经被神高举成为主。所以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他是主，他已从死里复活，万膝向他跪拜，万口承认他是主，所以他已经被高举成为至高的统治者。因此凡是信靠他的人也必须降服在他的治理之下，来顺从他，来让他做他们生命的主宰。所以保罗所传的是这样一位耶稣，他是基督，他是被高举的君王，所以凡是蒙他救赎的人就也当降服在他的治理之下，过一个顺服他遵行他旨意的生活。这是保罗所传扬的福音的内容。那么既然保罗首先说明他传的福音的内容是传讲这位耶稣基督是主，然而接下来他也讲他服侍的方法，他传福音服侍神的方法。他说并且呢，我们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保罗他服侍的方法是如何呢？他传扬的信息是耶稣基督是主，他服侍的方法是如何呢？正如耶稣基督他看见我们人类的需要，他看我们的需要比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更重要，所以他就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服侍我们，来成为赎价。所以保罗他也像基督一样，他看别人的需要比他自己的权益更加的重要，因此他也就像那些神差他去向他们传福音的人做他们的仆人，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为他们而受苦，这样子来服侍他们。所以保罗说他是因基督来做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的仆人。因此保罗所传的这个钉十字架的福音，他自己现在的服侍就具体的把这个福音的内容把它表现出来。他传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的信息，他就效法这个钉十字架基督的榜样，他看哥林多教会的需要超过他自己，而效法基督来做他们的仆人，为他们而受苦。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 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不但是传耶稣基督是主，而且他所传福音的内容也必须包括他是基督的使徒，以及为福音的缘故而受苦，这样子的真理也必须包括在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里面。因此拒绝保罗就是拒绝他所传的福音，而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或者说这些假使徒在哥林多教会要叫人拒绝保罗是使徒，那就等于拒绝他所传的福音，而他们拒绝保罗就显明他们的心是刚硬的。因为提到保罗他服侍是做仆人，所以他就接下来提到他自己的蒙召。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他说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很快就让我们可以想到保罗是用创世纪，当初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做的第一件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因为本来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于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当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这个神，现在在保罗他的这个新的创造，保罗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保罗成为新造的人，也是当初创造世界那位吩咐光从黑暗照出来的神以大光照着他。所以这一节经文基本上是讲到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得救和蒙召的经历。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而神使保罗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来他带来一个新的创造，神使保罗成为新造的人，也是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神吩咐光从天上照着他，神荣耀的光照在他的身上，使得他得以看见神的荣耀，就是那位复活的基督。所以他说使他能够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也就是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就遇见这位复活的基督，得以认识他而悔改归向他，并且这位复活的基督又差他去传扬福音，使得神的光能够借着他照亮在其他人的心中。所以保罗他就讲到他自己传道的内容，以及他服侍的方法，以及他的蒙召。所以哥林多人拒绝他，不接受他，就是拒绝他所传的福音，而这也显明哥林多人心中的刚硬。虽然他所传的福音被人拒绝，但是保罗却不丧胆，因为他知道问题不在于他，乃在于那些拒绝他的人。但是接下来保罗他继续谈到当他为福音受苦的时候他也不丧胆。所以在第七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保罗他说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哥林多教会这些假使徒所传的是健康与财富的福音，所以保罗就针对哥林多人受这种文化以及这个假使徒的影响，他要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神的荣耀不是借着一个健康与财富的福音以及这种的生活方式来彰显出来，神的荣耀 相反的，神的大荣耀必须用保罗这个瓦器来携带，才能够显明福音的大能不是存在保罗里面，乃是出于神。所以保罗说，我们有这瓦器，有这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宝贝从上下文来看，就是指神的福音。这神的福音放在这个瓦器，显然这个瓦器就是保罗自己。他用瓦器这个比喻来描述他自己，主要所强调的是强调他的软弱和他的受苦。虽然有人说这个瓦器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有人认为这个瓦器是要形容保罗跟那个荣耀的福音来比，他自己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没有价值。但是因为我们看他说宝贝放在瓦器里的目的是要叫神的能，是要显出是神的能力，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能力。如果从这个目的来看，可能这个瓦器主要的强调是强调他的软弱跟他的受苦。那保罗他受什么苦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就列出他为福音所受的许多的苦。在十一章，保罗提到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是保罗他所受的苦。然而在所列的这个表当中，除了这外面的事，显然最大的苦，也就是列在最后，是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身上。从第二章，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保罗说他从前为基督福音的缘故到了特罗亚，主也给他开了门，就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去到特罗亚，主也给他开传福音的门。但是他在那里却心里面不安，因为他没有遇见弟兄提多，所以他心中不安，他就辞别特罗亚，甚至有传福音的机会他都放弃，因为主给他开了门，他都放弃往马其顿去。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没有遇见提多。我们看到后面第八章第九章，我们就知道提多是去了哥林多，他要从哥林多把关于哥林多教会的消息带来给保罗。我想牧师已经提到，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之后，他还写了另外一封叫做流泪的书信。那一封流泪的书信，他是来带着一颗伤痛的心来责备哥林多教会人的罪，但是那封书信现在流失了。那么他心里不安，因为提多是要把哥林多教会看了信里之后他们是如何的情形，他们是否悔改，是否能够转向基督，是否这些假教师的影响能够弃绝，他希望能够提多到他这里来的时候可以带来关于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可是他到了特罗亚的时候却没有遇见提多，所以他心里不安，甚至连主给他开传道的门他都不顾，他就往马其顿去。所以这个就是他心中 他为使徒最大的苦是他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他曾经对加拉太教会说，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所以保罗是一个瓦器，这个瓦器呢，主要着重在强调他的软弱和他的受苦。所以呢，保罗他的受苦乃是神的一个设计，神的旨意要他受苦，目的是要显明这个福音的大能不是在保罗自己里面，乃是出于神。保罗他遭受这些为传福音受的这些苦，他自己是软弱的，靠他自己他是没有力量来承担所受的这些苦。然而他之所以能够坚忍的来承受这些苦，乃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出是神莫大的能力。他为传福音而受苦，他能够，我们刚刚听到他列的这些他所承受的这极大的苦，他能够有能力去承受，就显出不是他，因为他是软弱的，而是神的能力，神的大能来支持他，使他能够去承担。所以保罗的受苦就成为彰显神的能力的舞台。也因此凡是基督的使者也都必然会与基督一同受苦。保罗并不是传一个叫做并不是传一个叫做，我不知道怎么称，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传说我们要去自己找苦来受，但是确实他说做基督的使者不可避免的必然要受苦，而目的是为了要让别人能够认清楚这个能力是单单来自于神，这个福音的大能是单单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这个传道人的口才，不是来自于这个传道人样样物质的丰富、健康、财富，这个福音的能力放在瓦器里，这个福音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个能力是单单来自于神。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提出，要达到显明能力是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这个瓦器，这个目的是怎么样可以达成呢？在第八节第九节，保罗用四个对比来描述，这四个对比都是现在式，所以就表明这是持续不断发生的，这不是偶尔，这是保罗继续不断经历的。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中文翻成四面受敌不被困住，我们从字面来了解似乎是好像受攻击却不被困住。在原来这个四面受敌不被困住主要的意思是他经历苦难的压迫却不被这个苦难压碎，虽然 hard press 四面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却不被压碎，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确实有时候他受苦的时候，受极大苦的时候，心里虽然作难可是却不致失望。在第一章保罗说他在亚细亚传道的时候，他说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所以确实有时候心里作难，但是呢他说却不致失望，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然而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有时候心里确实作难，像他在亚细亚传道被压太重，自己连活命的指望都没，认定自己是必死的，但是却不致失望，叫他不靠自己，单单靠那位信实的神。不但如此，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这个不被丢弃是个被动词，所以是不被神丢弃，虽然 他遭受逼迫，但是神没有丢弃他，神的能力不断地支持他，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虽然他被打倒，但是神的保守使他不致被摧毁，不致被死亡。所以保罗他就讲述这个福音，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是如何来彰显神的大能。但是接下来他用耶稣的死和复活来进一步解释他所列出的这四方面的对比，他这样的个人的一个经验。他说这样看来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为耶稣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他说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所以保罗是把他的受苦比拟为耶稣的死，因为这个显然不是死，生命的死，如果是生命的死他不可能还活着，这个常带着耶稣的死就是为耶稣的缘故而死，那么他而舍己，所以呢这就是他的受苦。而耶稣的生呢，乃是指神复活的能力使保罗可以去承受他所受的苦，这就是用耶稣的生来比拟。所以保罗说他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显明在他身上，意思就是说在他的受苦当中神复活的能力支持他，使他可以坚忍的来承受这些受苦。正如耶稣被钉死为的是叫他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保罗他也是常常身上带着耶稣的死，意思就是说他不断地为这个福音而受苦，好叫耶稣的生可以显明他是 在他身上，好叫神复活的大能能够显明出来，因为神的能力支持他来承受这个受苦，乃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但是他在第十一节说，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他说因为他提出一个基础，为什么他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可以从他身上显出来呢？原因是他常为基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所以他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这里他说原因是他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这个被动式就好像福音书耶稣每一次预言他的受难，他说人子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这个被交在就是表明这是出于神的设计，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他说我们为什么会带着基督的死来叫基督的生从我身上显出来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这活的人是常被交在死地，是神的旨意要保罗来承受这个为福音所受的苦。所以保罗的受苦不是巧合，他的受苦是神要使这个福音被广传的计划之一部分，是神使福音能够被广传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他的受苦不是一种巧合。因此我们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保罗所了解的，也就是神绝对的主权对于受苦的设计，神绝对的主权使得他所呼召的这些他的仆人来受苦，他的旨意和计划，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个受苦，这种受苦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就知道那一些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并且要为这个福音的真理 而持守真道，或者看见别人的需要而看别人的需要超过自己，而去服侍别人，把福音传给别人的人，我们就知道他们也都必然要受苦。换句话说，我们若是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若是要为这个福音来持守真道，我们若是要效法保罗，顺服基督的呼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也将要受苦。但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我们可以同样的信靠神，在我们的受苦当中会以他的大能来扶持我们，同时我们可以不丧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活出的生活是可以叫神的大能彰显出来。神的大能在我们受苦当中彰显出来，有时候神是借着像在第一章，当保罗力不能胜的时候，神就立刻的以神迹的方式介入来救他脱离，立刻脱离这个苦况。但是神的大能的彰显也可以借着他没有立刻马上使我们脱离这个受苦，却赐我们能力去坚忍的来承受这个受苦，借着这样子来彰显他的能力。但是保罗这一段的教训的目的，很显然他的强调是要表明，在现今这样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当中，能够在痛苦，能够在受苦当中坚忍的去承受，而不是立刻从这种痛苦当中得拯救，这样是更加能够深刻的来彰显神的大能。所以虽然在受苦中神立刻的拯救是彰显神的大能，然而保罗却表明能够在受苦中有神的大能来支持而坚忍恒久的在受苦中继续的传道，这是更能够深刻的显出神的大能。所以接下来十二节，保罗就讲出这样的一个目的啊，这样子借着他这个瓦器来显明神的大能最终的目的。他说，这样看来，此事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现在因着保罗被交于死地，所以神复活的能力就可以在哥林多信徒的身上来做工。保罗他蒙召为哥林多教会的缘故而受苦，然而他的传道和他的受苦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可以把这个新的生命带给神的新百姓。所以他这样子的受苦显明神的大能，乃是最终的目的，是使得神这个复活的大能也可以在哥林多人身上同样的做工。借着他的传道，他的受苦，就叫哥林多教会可以得着这个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和这个新生命的大能。但是不但他在受苦中不丧胆，最后他根据旧约许多受苦的义人他们的经验，从他们的经验，保罗他知道自己也是他们当中之一，因此他可以不丧胆。所以他就引用诗篇116篇第十节，他说，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诗篇116篇是一个义人他遭受极大的痛苦，他在面对极大的痛苦之中，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向神呼求，神听了他的呼求就拯救他，于是他向神献上赞美，他许愿要向神还愿。然而他也提到说， 他的受苦以及他的蒙拯救，也让他确知他确实是神的仆人。所以保罗他从诗篇116篇这个诗人的经验，他看见他自己的经验跟这些诗跟这个诗人受苦的义人的经验是相同的，他也是为福音的缘故而受苦。然而当他受苦的时候，因着他对神的信心，这位信实的神就拯救他，在他的痛苦当中，或者立刻救他脱离痛苦，或者赐给他能力去承担。而且神还让他有能力在受苦当中可以继续的传讲神的福音。所以保罗的传道事工其实是在受苦之中进行的，而同时他的传道也带来更多的受苦。然而他看见他的受苦并不是一件新事，这不是只有他才承担的，他知道在历世历代许多义人也是同样的受苦，他乃是列跻身于这历代受苦的义人当中，跻身在他们的行列中，他也像他们一样，他因着信，所以他能够来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但是最后保罗就提到他能够面对这些敌对而坚忍传道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他说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他虽然在受苦之中，他虽然面对这些逼迫，但是他还能够坚忍的传道。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说他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神将来也要叫他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叫他与那些同在基督里复活的人一同站在神的面前。基督的复活是神为基督辩明，因为基督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来担当这个死的刑罚。我们知道死亡是罪的工价，耶稣基督他是义的，他是义者，因为他是完全无罪的，他不需要来承受这个死亡，他是义者来担当我们的罪。而罪人死就死了，罪人被死亡所拘禁，因为死亡是罪的工价。耶稣不是罪人，他是义者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虽然死了，神为他辩明，他不被死亡拘禁，他从死里复活。而保罗他能够面对这许多的受苦和敌对，他仍然坚忍的传道，因为他有一个盼望，他知道那个空坟墓，我们今天唱 诗歌，那空坟墓就是他得救的记号，他知道将来神也要为他辩明，叫他从死里复活，与基督一同复活，与所有复活的人一同站在神的面前。所以虽然现今他面对这些受苦跟反对，他仍然能够坚忍的传道。但是同时第二方面他能够坚忍传道，是他对他的事工所造成的影响，他拥有一个保证。他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不论如何，保罗说他都坚忍地继续传道，因为凡事都是为你们，他知道他也深信圣灵会借着他的传道和他的受苦来做工，来使更多的人可以经历神的恩典，更多的人经历到神的恩典，就会有更多的感谢献给神，至终就叫神能够得荣耀。所以保罗说他蒙召做使徒而受苦，是神所使用的一个方法，借此来把神的爱和神的能力向人显明出来，以至于可以来荣耀神的名。所以 保罗的受苦既然是神自我启示所使用的一个方法，因此保罗受苦最终的目的就是来荣耀神，所以他可以坚忍的传道，因为他知道他的受苦跟传道，圣灵会使用他如此的受苦和传道来叫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当这些人领受基督的恩典，就会把感谢献给神，就叫神能够得更大的荣耀。因为他的受苦和他的传道是神用的一个方法来彰显神的爱和神的能力，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要显出神的爱和神的能力，透过他显出来，就圣灵就借着他的受苦来做工，使更多的人能够相信基督，就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因着神的荣耀，他曾经逼迫教会这个罪魁却能够悔改来认识基督，而且被基督差派成为使徒。神的旨意，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计划，不仅仅是要他去传讲福音，而且也要他为他所传讲的福音受苦，以此来向人显明神自己。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九章，主差亚拿尼亚去按手在保罗身上的时候，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保罗他被神差派去传福音，神的旨意要他为这个福音受苦，借这个方法来把神自己向人显明，所以保罗不丧胆，他的福音即使被拒绝他也不丧胆，他在受苦当中他也不丧胆，甚至他也不因为受批评和攻击而丧胆。神的能力借着他的受苦，在他的受苦和软弱上被彰显出来，更深刻的显出神的大能，而神的圣灵就借着他这样的受苦来引导更多的人归向基督，使感谢归给神，来荣耀神的名。保罗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神的福音是有关荣耀的基督，神的使者活出这个荣耀的福音，而他这样子的传道和生活最终的目的是使神能够得更大的荣耀。其实神的荣耀是不能添加的，但是他做使徒，蒙召做使徒，为这福音受苦，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保罗他也呼召我们来效法他，他效法基督，看别人的需要超过他自己的权益，而去服侍别人，去做外邦人的仆人，来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神也呼召我们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要我们看别人的需要比自己的权益更重要。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说，你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我们就是说都是哎呀你什么都好我什么都不好，看别人自己强意思就是说看别人比自己还要重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你们要有基督的心，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把他自己 是神的儿子看的是重要，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呼召我们也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样走这样一条路。 我们今天传钉十字架基督的信息，盼望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活出这个十字架的信息。最近我看到一个见证，有一个女孩，她四岁跟着父母来到美国，十四岁的时候遇见了耶稣，认识了他，接触耶稣做他的救主。当他上了大学，他像一般华人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念医学院，所以他进了加州南加大的医学院攻读医学。在医学院的里面，他认识了他的丈夫，也是学医的时候认识了他丈夫。他丈夫其实是 Stanford 大学的医学院，认识了他的丈夫，他们两个人都是学医的。于是在1985年那一年，他们就相接去到台湾，在台东基督教医院，在那里有一个短宣，一个短期的短宣。在台东基督教医院短宣的时候，这一位姊妹她看到一本书，就是戴德生传。她看到戴德生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个药剂师，但是他的父亲对那远远的中国，那个很不熟悉的中国，却开始有负担。但是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去到那个地方，他就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让神可以使用他这个儿子去到中国来向中国人传福音。神听了他的祷告，给他一个儿子。他从小教养这个孩子，如果你看戴德生传，他的父亲管教是非常的严厉，他的管教是着眼于他要训练这个孩子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所以戴德生来到中国，他21岁，很年轻，剑桥当时有剑桥七杰，21岁他到了中国，他放下了一切的享受，他甚至那是满清的时期，他效法我们中国人穿戴，我们中国人的把头发剃掉，绑辫子。因着他福音传入了我们中国，他也成立了内地会，现在是叫做海外基督使团。所以这个姊妹看到戴德生传，改变了他的一生。于是他和他的丈夫，那时候还不是他的丈夫哈，他和他的这个朋友，他们双双从医学院毕业，他们就决定要献身宣教。也因为他看了戴德生传，他就转攻家庭医生，他的丈夫转攻小儿科，他们预备他们自己要去宣教。他们结婚以后，他们就去到非常偏远贫困的地方去做医疗的宣教。他们曾经在柬埔寨工作一段时间，现在是在云南的昆明。他们宣教不像我们今天要筹款，要去即使自己银行有钱还要筹款他们不是，他们一年用10个月的时间在那个偏远的乡下做医疗传道，就是为那些贫困的人来医病，用暑假2个月的时间回到美国来赚钱。他们在加州，因为在暑假很多的医生都要度假，他们就做 substitute， 就做那个替代的医生，用这2个月的时间赚钱。他们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奉献，他们把2个月所赚的钱来维持他们那10个月宣教的工作，不但要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还用这个钱要买很多的医药用品，带到那个贫困的地方来供应那里这个医疗的需要。他们回到美，他们没有一个房子，他们的车子是没有冷气的。在加州的夏天，他的母亲说要进车还要窗子打开，等车子凉一点才可以进去。他们的物质是非常的贫乏，但是他们确实活出了基督 实价的一个信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盼望我们也可以听见保罗的呼召，我们也可以一同来效法基督。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也用我们所活出的生活把这信息具体的表现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实在基督是神荣耀的光，基督是神的荣耀，实在是把这位荣耀的神这样具体的活出来显给我们看。而基督的荣耀不是显在他在地上做君王享荣华富贵，他的荣耀是显在他出生在马槽里，他降卑成为人，他一生经历忧患，常经痛苦，多经忧患，他被藐视，被人掩面不看，被厌弃，被拒绝，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父神却为他辩明，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升为至高，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得万膝都向他跪拜，万口都称他为主，叫荣耀归给父神。天父，我们真的是要赞美你，因为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实在看见了那个荣耀。我们也赞美你，你所选召的使徒保罗，他怎么样效法基督，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他。天父，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把这样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使我们也可以效法基督，效法保罗。我们传的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而我们用我们的生活把这个十字架的信息活出来，可以看别人的需要超过我们自己，超过我们的名利，超过我们自己的权益。我们愿意领受你的呼召，甘心的为了服侍别人而受苦，把基督荣耀的福音带给人，使得感谢越发的增多，荣耀归给父神。谢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